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的这个学习旧约圣经的课程，旧约历史书二。我们透过旧约历史书一和旧约历史书二呢，希望能够完成对十二卷旧约历史书卷的一个大纲重点的一个的研习。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呢，良院的同学可以继续的就着不同书卷的内容有更加深入的学习和进一步的了解。今天是旧约历史书二的第21讲了。在上一讲呢，我们看的是以斯拉记的第三和第四章。以斯拉记第三章让我们看到百姓回归之后就尽快的恢复了敬拜的生活，也开始重建圣殿的工程。但第四章呢，就让我们看到当时工程呢遭受到一些的拦阻，结果呢要暂时的停顿。除了这个圣殿工程的停顿之外呢，也加插了一个的记录就是呢在不同的君王朝代当中呢，其实回归的犹大百姓呢面对着反对者各种各样的迫害。今天第21讲呢，我们继续看以斯拉记第五和第六章。在这两章的经文呢，那个的焦点呢仍然是关于圣殿的建造的。曾经因为受到了干扰，所以建殿工程呢就停顿下来。但第五章开始让我们看到工程呢可以重新的开展。发展到第六章呢，重建圣殿的工程呢终于完成了。那今天我们就看看这两章经文的重点，从中学习了。以斯拉记的第五章第一节呢是这样说的，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这样的一个背景让我们知道当时呢先知的信息对勉励犹太人继续坚持重建呢是有相当重要的帮助和推动的。因为呢在波斯的第三个君王大力乌王的第二年呢，圣殿的工程呢可以再次的开展。以斯拉记五章一节指出，神当时就使用先知哈该还有撒加利亚来勉励犹大的百姓。犹太人回归之后十多年，其实还没有达成他们的目标因为呢圣殿的重建只是停留在那个刚刚立好根基的地步。但问题是他们起初的热心呢已经被外来的压逼还有呢这个的拦阻给冷却下来了。工程完全停止了十几年的时间呢，这个时候呢神要再一次兴旺百姓的心，所以就差遣先知提醒他们勉励他们。为什么要有这些重新的提醒勉励呢？原来犹大百姓在重建圣殿的时候遭遇到外来的攻击外来的压力之后呢，他们也感觉到有点灰心也会丧胆，认为重建圣殿的时候呢大概还没有来到，所以呢反而专注开始为自己来建造房屋。当然百姓为自己建造住处呢这是对的，是有需要的，神也从来没有说过要他们回归之后呢是自讨苦吃的过这样的刻苦的生活。但问题是呢百姓现在努力的工作拼命的赚取钱财，整天只是想念到自己衣食住行的需要，而不再把神的事工呢放在他们心上，任由神的殿仍然是一片的废墟。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呢，就提到过一个信仰生活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弟兄姊妹，我们生活所需用的这一切呢，神是早就已经知道已经清楚的。如果我们能够把神放在首位，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以神的事情为重的话呢，神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的。但相反呢，反过来，如果我们优先做的事情呢，就是顾虑自己的需要，为自己来打拼，要满足自己，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把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事情呢，放在次要或者根本放在一个不重要的位置呢，神是不会祝福我们的。所以呢，先知就要指出百姓只为自己生活努力，任由神的殿荒凉，所以呢，他们生活的一切努力都不能蒙神的祝福，他们这样建立自己的生活呢，结果是徒劳无功，因为没有神的祝福。这同样也显示了建殿工作这样的缓慢甚至是停止下来呢，一方面除了是外来的阻挠，还有就是百姓内部内在也出了问题，因为他们对神的态度并不正确，那又怎么能够为神来成就大事呢？因此啊，神就兴起先知哈该、撒加利亚，再一次的来提醒、劝勉、鼓励百姓啊，要重新动手来建造神的殿。在以斯拉记的前面第一章、第二章，都分别提到过神同在的重要。第一章的十三节，还有第二章的第四节，重复的提到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你们当刚强壮胆。耶和华神是万军的元帅，人如果相信他，倚靠神伟大的能力呢，根本不需要去害怕外来的压力，反而呢是可以勇敢的去面对他，胜过他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哈，神再一次的答应百姓，为他们来预备建造圣殿所需要的材料。有关这个神的预备呢，弟兄姊妹可以参考哈该书二章六到九节。我们看到神如果要人来承担一个责任，神会为有关的人、有关的事预备一切所需用的，以致百姓呢没有借口来推辞。他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回应神，回转归向神，也重新的来听从神的吩咐，参与建殿的工作。不过呢，这个哈，刚刚得到勉励要来建殿的时候呢，又很快的又有试验了。以斯拉记五章第二到第十七节呢，就记载了再度重建的时候呢，犹大百姓面对了阻拦。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来自河西总督达乃的质疑，对这个重建的工程呢有所怀疑哈。当时的犹太人在先知劝勉之下呢，他们没有辜负神的期望，所以呢，领袖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再一次的带领百姓，大家起来动手建造圣殿。而当犹太人再一次开始动工的时候呢，问题啊、拦阻啊又出现了。以斯拉记五章三节就有这样的一个记述，经文说，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河西的总督向犹太人发出这个质问啊，谁授权你们建造圣殿修造城墙，并要求他们交出首领的名单来，让他呢可以向波斯王来奏告。河西的总督呢，其实是波斯王派驻在约旦河以西的政府官员。这个约旦河以西呢，就是犹大地啊一带的地区了。 他们的主要的任务就是监察当地的人民和社会。大概啊，这个时候的总督啊，这些的官员呢，已经不知道重建圣殿的渊源了。所以呢，以斯拉记五章七到十七节呢，就记录了达乃上奏给波斯王的内容。达乃来到犹大省的时候，他看见圣殿是用大石建造的，梁木插入墙内。那大石呢，是非常坚固的建筑材料。而墙这个字呢，原文呢也可以解释作建筑物，就是把梁木插入建筑物，差不多呢就等于啊现在所进行的打桩的工程。这样的干涉，这样的质问，其实呢犹太人已经不是第一次遭遇到的了。所以呢犹太长老就向总督达乃陈述了他们建造圣殿的历史，并且呢也解释波斯王古列降旨帮助他们重建的有关的经过。我们看到神保守他们，恩待他们啊，这个达乃的态度呢也是比较温和的。所以他在上奏奏请波斯王大力乌调查事情的期间呢，他也并没有下令啊让犹太人停工。而这个时候呢，犹太人建殿的速度呢也相当的快啊。面对着这样的质疑呢，犹太人怎样的回应呢？我们来读一读以斯拉记的五章十一到十六节。以斯拉记五章十一到十六节经文说，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重建前多年所建造的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神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要将百姓掳到巴比伦。然而巴比伦王古列元年，他降旨允准建造神的这殿，神殿中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去带到巴比伦庙里的，古列王从巴比伦庙里取出来，交给派为省长的名叫舍巴萨，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皿带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在原处建造神的殿。于是这舍巴萨来建立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这殿从那时直到如今尚未造成。我们看见犹大百姓啊，这里的回答就是，当达乃问谁来授权建造圣殿，他们认定自己的身份呢，其实是天地之神的仆人，属于神的。他们建造圣殿呢，也不是出于人意，而是神所吩咐他们来进行的。他们也坦白地交代了王国啊，还有圣殿被毁的这样的过程和原因。犹太人这个时候没有隐瞒过去呢不名誉的这段的历史，反而他们很清楚地解释，是因着百姓犯罪被神惩罚，以致圣殿被毁啊，这是他们所明白的一个真正的原因。要承认错误呢，其实是不容易的，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明白到犯罪之后的责任还有后果呢，也不能推辞。神并不是蛮不讲理故意来作弄人的这样一位神，神其实是全然公义轻慢不得的一位的神。所以呢，人要懂得面对和承担犯罪的后果。犹太的百姓也提到初期建殿的情况，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其实很快就把圣殿的根基呢给立好，只是可惜后来工程呢搁置了，所以十多年后圣殿还没有建造好。这个时候他们再一次的说明来自波斯王古列的谕旨，这样的声明呢是要指出施工建殿的这样的工程呢是有王正式的批准的。达乃听了犹大长老所讲的话之后呢，他就奏请大力乌王翻查记录。看来呢，这位达乃呢也真的是秉公办事的这样一位官员啊，他要呢先来证实 古列是否真的曾经降下谕旨，请示大力乌王的回复还有指示。我们继续来看看以斯拉记的第六章啊。以斯拉记第六章一开始呢，我们就看见大力乌王回应河西总督的上奏，派人去寻找关于犹大百姓回归重建圣殿的记录。结果当然可以找到了啊，因为这的确啊是来自波斯王朝的正式的批准。这里的内容呢跟以斯拉记一章古列诏书的内容呢差不多，因为呢现在重复的这一段呢根本就是王室的备忘，作为官方的参考资料的。所以呢以斯拉记六章一到五节这一段历史资料的记录呢重新的提到一些行政的细节，像说明呢建筑物的用处大小、建造的材料还有经费等等。像这一类备忘式的王室文件呢陆陆续续在波斯帝国几个主要中心点呢出土啊，因此呢考古学的发现也印证了这些历史文献的可信性。好了，这个记录的发现呢对犹太人来说非常有利，因为呢这些资料对河西总督信上的疑问呢提供了具体的答案，证明了犹太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啊，兴建啊这个圣殿的工程呢是有着之前古列王所给予的谕旨的。这个工程绝对不是犹太人自己密谋作反的啊一个的反应，没有这个意思。因为古列已经说明了兴建的是神的殿，目的呢是让犹太人可以恢复来敬拜和献祭。古列也说了经费出于王库，表示犹太人可以要求国家资助去完成这一个庞大的工程。最后古列呢还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圣殿掳走的器皿金银使他们呢要各按原处的放回到神的殿里，表明了古列王非常重视恢复圣殿往日的面貌，而且呢又容许犹太人恢复他们原有的敬拜生活和信仰习惯。既然已经找到了这个证实的资料呢，所以呢大力乌哈就下令犹太人可以继续的建殿。以斯拉记六章六到十二节就是记载大力乌的谕令，让以色列人呢去继续建殿。这个谕令让我们看到呢神的话语真的不会落空，即使客观的环境情况看来相当不利，但神呢可以令危机变成了一个赐福的机会。重建圣殿既然是神所应许的，神就必定负上全责，也会引导到底。大力乌所下的谕旨对圣殿的建造呢更为有利，犹太人不但得到经济上的援助，更加呢有安全的保障，任何省政官员不得干涉他们重建圣殿的工作。关于大力乌王下令百姓继续建殿的这个段落呢，我们可以多看一些的细节。第六章第八节说呢，建造的费用是可以从河西所收的贡银当中取出来用的，也就是说王呢准许犹太人挪用波斯国所收的税银。这其实应验了神借着哈该先知所说的，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圣殿建成之后呢，百姓也不愁没有能力献祭敬拜神。我们看到波斯王大力乌呢也是十分的慷慨， 他似乎呢特别有兴趣在管制的帝国之内呢重建不同的宗教活动。他的目的呢可能啊就像第十节所说的，他是希望他的百姓为着他还有他儿子的寿命可以来祈祷。当时的百姓为君王和在上位者来祈祷呢，这其实是很普遍的事情。而且呢，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三节呢，也有相同的提醒，就是提醒我们基督徒要为国家、为掌权的在位的来代祷哈。这个时候，大力乌王所下的谕令呢，它的内容是相当严肃的。他说：“谁更改这命令，或者是拆毁这圣殿的，都必定受到严厉的惩治。”由于呢，大力乌王对这个工程这样的认真、这样的热心哈，他也重复的说：“急速博取贡银，免得耽误工作，不得有误，当速速遵行等等。”也说明了对妨碍的更改命令的惩治之后呢，那带来重建圣殿的工程呢，更快、更顺利的得以完成了。以斯拉记第六章十三到二十二节这一段的经文呢，就记述圣殿建造的完成。圣殿重建的工作在大力乌王的配合之下呢，全速进行了。河西总督达乃接到大力乌王的谕旨之后，竭力的来协助犹大百姓，而先知哈该、先知撒加利亚也不断地传达从神而来的劝勉和安慰，结果在四年后，也就是大力乌王第六年的亚达月，十二月的时候呢，初三日，圣殿呢终于重建完毕了。亚达薛西王在位的时候呢，圣殿已经建造好，所以这里第十四节提到他呢，可能啊是他在圣殿的维修方面啊，也带来很大的贡献，所以呢，也把他的名字跟建殿呢联系在一起。圣殿的奉献礼呢，是在大力乌王的第六年亚达月，就是犹太人年历的十二月初三，百姓欢欢喜喜的举行一个盛大的奉献礼。当时呢，以色列的祭司、利未人，并且其余被掳归回的人呢，大家都一同的参加了，一同的来献祭。说到这个献祭哈，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就已经说了，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喜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其实神不会计较祭牲的数量，而是看重人对神的心。所以呢，只要以色列人愿意遵从神的旨意重建圣殿，恢复过去那种跟神亲密的关系呢，这样的做法、这样的态度已经啊能够叫神喜悦他们了。以斯拉记第六章最后一段的经文19到22节，第19到22节，请听我读出。正月十四日，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原来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洁，无一人不洁净。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宰逾越节的羊羔。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都吃这羊羔，欢欢喜喜的守除教节七日， 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这段的经文记载了犹太人一起来守逾越节，正月十四日，被掳归回的人呢，攻守啊这个传统的、重要的、纪念神带领百姓出埃及的这样一个节期。逾越节纪念往日，神怎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领出来，赐恩赐福给他们。如今呢，逾越节对于这一群曾经被掳到巴比伦而又得到解救可以回到家乡的人来说呢，意义真的是同样的重大。那我们留意哈，当时参与逾越节除了有以色列人之外呢，其他的愿意悔改归向真神的外邦人呢，也可以一同来守这个逾越节，同样得享神赦罪的大恩的。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是普及万邦的，神所要拯救的是世上的每一个人。这也是今天我们要传福音哈，向普天下万民来传讲福音信息的一个的基础。因为神就是要拯救世人，神是爱世人的。逾越节之后呢，众人又守了除酵节七日，纪念神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昔日神要法老让他的百姓离开埃及来侍奉神，而今日呢，同样神也要他的子民呢，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为神呢来建造圣殿，重建他们对神的敬拜，这个信仰当中的顺服跟从。所以呢，这样的节期呢，可以说哈，是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纪念着过去的历史，另一方面呢，也为了今天这一段历史呢，留下一个提醒，一个的记号。好，今天关于以斯拉记第五、第六章哈，特别说到重建圣殿工程的完成呢，我们就分享到这。愿神赐福带领听众朋友你在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下次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我唯一爱慕的主，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